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我们经常说，做一个神的儿女，一定要读经和祷告。读经像是吃饭一样，祷告就如同呼吸，但是是否我们就把它当成是一个例行的事去每一天操作，但是却没有办法真正的在心里头对神做出回应，又或者是有圣灵的引导呢？刘文个人要建议啊，在每一次的读经前呢，我们向神先献上祷告，求神开我们的心眼。常常我们的心呢是很忙乱的，是静不下来的。刘文最近呢操练背诵以弗所书整卷书，我觉得可能随着年纪渐长哦，越来越不容易。但是当我们渴慕神的话语，圣灵会赐下恩典和能力的。另外提到祷告呢，为什么要祷告？很多人觉得既然上帝全都知道，为什么要祷告呢？如果你心爱的人，你认为他什么都知道，却不跟他说话，你们的关系会如何呢？上帝乐意我们亲近他，他也乐意透过祷告来向我们显明他的心意。那当然呢，许多的祷告好像未蒙应允，这是一个奥秘。但是我们必须凭着信心相信，神他有最美好的旨意。纵使我们现在不明白，但是每当我们祈求的时候，他总是垂听。虽然他没有答应我们的祷告，但是他要成就的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而我们所求所想，往往呢，就是马上解决我的困难和问题吧。我现在正爬一座高山，爬不过去，没有关系。神说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我们祷告的时候，会从圣灵那里获得能力。我们会经历是主在下扶持，靠人不能，靠着神凡事都能。现在你是否正面临什么样的困境呢？来到神面前，向他倾心吐意吧。神有神的时候，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他要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让我们耐心等候，让我们越祷告越能够知道如何向神献上合神心意蒙神悦纳的祷告。祷告不是要去改变神呢，而是要改变我们。透过祷告，上帝可以不断不断地更新我们的生命。当我们与神有这样密切的关系，我们也更能够去经历什么是尊主为大，以神为乐。先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出版，由梁敏夫编译的《慈圣爱所》。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最感人的祷告。经文在罗马书第八章26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罗马书第八章26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慈圣爱所。罗马书第八章26节，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 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最感人的祷文，祷告是我们与主同在的时刻，是最快乐的时辰。祷告就是向神谢恩，或把难处带到主的面前，如同玛利亚对主说，他们没有酒了，说完就像把球抛给了主，相信主有办法解决问题。祷告不在于话多，有多少话就说多少话，祷告是双向的，不是自言自语。祷告了也当安静等候主对我们的指示。徐牧师教授说过一个故事，从前闽南乡下有一位张牧师，生平爱主，忠心牧养一个小教会40年。到他告老退休那一年，伦敦宣道会为了慰劳张牧师一生侍奉的辛劳，邀请他到英国游览。某个主日，他参加镇上一个教堂的聚会，这个教堂的牧师知道在座有一位远客，临时请他带领祷告。他不知道张牧师英语能力有限，不够用来祷告。不料老牧师不慌不忙站起来开口祷告说，天父，谢谢你让我有机会跟众弟兄姐妹一起敬拜。接下去他恭恭敬敬地把英语26个字母 A 到 Z 念下去，然后说，主啊，你无所不知，我要祷告的全在这26个字母里面，请你自己拼凑吧，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会后有些会友对他说，这是他们生平所听到的最受感动的祷词。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谢谢你垂听我发自内心的祷告，当我不知如何祷告时，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愿我的祷告不仅蒙你悦纳，且能够安静等候聆听你的旨意。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书香远地节目，下面来听这首《工人的祷告》。
献上一生为你而活，我在此经差遣我，虽是软弱瞎眼贫穷，你的恩典够我用，恳求生穿的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刘文个人呢，很少看电影哦，但是我对于动画片比较有兴趣，然而也不是呢所有动画片都喜欢，是要经过精挑细选的。而这部动画片呢，我个人非常的喜欢，就是《脑筋急转弯》。在今天我们要读的《为内耗立界限》的第二章《圣灵引导的自我》，作者就会提到这一部电影啊。好，一起来读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艾丽森·库克以及金伯利·米勒共同著作、郑维恩姐妹翻译的《为内耗立界限》第二章《圣灵引导的自我》第一个部分。以西结书第36章第26节，其中说道：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究竟为什么我们会在令人困扰的想法和难以承受的情绪中苦苦挣扎呢？可以用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的想法和感受属于人格中彼此独立的部分，都想要努力夺取主导权。这些利益良善的内在部分各自有属于自己的计划步调，在每个当下如何思考、感觉、行动，这些部分都有自己的一套本事，也都在争夺你的关注。深信自己拥有最佳策略。梅根的故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要是我没有打断梅根，他绝对会在咨商时从头到尾讲个不停。梅根是业界享有盛誉的组织主管，却在婚姻中遇到很大的困难。她不甘心地承认自己与同床异梦、渐行渐远的丈夫根本就无话可说。小时候，梅根家是整个街区最穷的，早在小小年纪，她就下定决心长大要努力工作，赚很多钱。除了建立自己的家庭，她也梦想能在职场不断往上爬。如今成年的她，就外在标准来看，已经成功实现了自己的目标。然而梅根却仍在恐惧中挣扎，害怕得不到维持家中生计所需的一切。因此他心里唯一确信的就是自己必须更加努力工作。在咨商初期，梅根说自己希望与丈夫感觉更亲近一些，但每当丈夫开始分享自己的一天过得如何，梅根就会想着必须完成的各种大小事，总是令他难以承受。当然，她真心希望自己能做个充满爱心的妻子，但内在始终奋发努力的自己老是跳出来控制一切，让她关注需要处理的任务更甚于身边的人。下班后，她并不是在家放松，而是在脑中快速检视各种待办事项清单，无法停下来。好不容易到了晚餐后的休息时光，他却迫不及待地赶紧把碗洗好，再接着便进入各种电子邮件和试算表的世界，像跑一场停不下来的马拉松。梅根这个拼命努力的部分已经与他的工作牢牢绑在一起，因此回想上一次他享受与丈夫好好说话已经是一年前的事了。梅根的任务管理状态让我想起了我非常喜欢的一部电影中的一个角色，叫做乐乐。我建议梅根在下次来找我咨商前先把电影《脑筋急转弯》看完。我补充说，我很好奇，不知道你会不会看出电影和你人生之间的相似之处。梅根小心翼翼地问，那不是一部儿童电影吗？他的目光打量着我书柜上五颜六色的塑胶公仔，都是脑筋急转弯的角色。 除了这几个玩偶，我的书柜其余部分可说是庄严的令人肃然起敬。这部电影深入探究一个女孩的内心世界，女孩名叫莱莉。当父母决定全家从美国中西部搬到加州时，她的人生整个被打乱了。这时莱莉的各种情绪彼此竞争，争相推动自己的计划表。这些情绪包括愤怒、恐惧、悲伤、厌恶和喜悦。电影里的角色名称也由此而来，如乐乐、悠悠、怒怒、晶晶与燕燕。我相信莱莉的故事可以帮助梅根看见自己所面对的挣扎本质为何，也明白他的工作管理员模式正与内心其他部分抢着想要控制一切。随着电影剧情开展，莱莉脑中的怒怒使得他对父母大发雷霆，晶晶先发制人，让莱莉无法努力在新学校交上朋友，乐乐则奋力不懈，想办法不让悠悠接管莱莉脑中的情绪总部。与此同时，莱莉爸爸脑中的怒怒也尝试要约束女儿的情绪，结果一败涂地。这时莱莉妈妈却还在脑中幻想一名浑身肌肉来自巴西的直升机机师。果然梅根在看完这一部电影后，终于发现自己内在有同样的许多部分等着被看见、被倾听。你也是这样吗？你是否注意到自己这样想着，一部分的我很难过，但一部分的我又很生气。或许你也曾经和梅根一样，暂时被奋力不懈的任务管理员主导生活，但内心深处其实宁愿把时间花在与所爱的家人朋友相处。又或许你像莱莉一样，时常散发热情，令人惊喜不已，但内心一部分其实感到十分的孤单。在你的人格里，利益良善却争抢不休的内在部分，即需要建立健康的界限。值得感恩的是，我们拥有建立这些界限的能力，也能使内在的冲突回归和平。我们无需在面对内在想法和感受时不知所措，我们有能力去带领这些想法和感受，只要我们跟随圣灵的引导。我们为什么相信你已经拥有塑造与建立心灵的能力呢？先知耶利米曾发出过警告，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他不是说我们不该相信自己吗？确实是的。但公布这个坏消息的同一位先知，同时也预言了一个好消息。当拿撒勒人耶稣降世，活着死了又复活的时候来到，一切都将不再一样。耶利米用一句话传达了这一切背后的目的，说明这些革命性的事件为何发生。在耶利米书第31章33节其中说道，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让我们稍微回顾一下，起初上帝给了摩西十诫以文字写成的外部符号，作为传达他律法的方式。即便到了今日，这些律法仍然是充满智慧的准则。不可敬拜假神，不可制造偶像，不可妄称上帝的名，每周都要休息，尊荣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外遇，不可偷窃，不可说谎，不可贪爱属于他人的事物。问题是，光是知道这些准则，并没有赋予上帝的百姓遵守准则的力量。事实上，没有人能活出上帝赐给摩西的道德标准。当我们出现以下这些行为时，都是在违反上帝的命令。例如，表现的自私自利，把钱财、家庭或名声当成偶像般的追求，为了从自己造成的残局中脱身而扭曲事实，对人抱持着嫉妒或敌意，使家人蒙羞、伤害朋友等等。我们一而再、再而三把事情搞砸。这也是为什么耶利米会为人心的悲惨境地发出哀悼。因此上帝启动了他计划的第二阶段，把律法写在跟随他的人心上。第二阶段开始于耶稣的降生，他完完全全遵从上帝的律法，向人彰显如何活出美好的生命。接着他舍了生命， 替无法活出完全生命的你我付上代价。在预备受死前，耶稣告诉跟随他的人，圣灵将会与他们同在。在约翰福音第14章16到17节，其中说道：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耶稣让我们看见该如何活着，如何为满足他的应许，也实现耶利米的预言。耶稣差遣圣灵住在所有愿意接受他的人心里。上帝从内而外彻底转化人的心灵，以此回应人已然破碎的生命。为帮助我们理解圣灵赐人力量实践律法，耶稣死里复活后，首先将圣灵浇灌在门徒身上。当时为五旬节，乃是犹太人纪念上帝把十诫赐给聚集于西乃山以色列民族的日子。千百年前，摩西领受了两片又大又重的石板，但正如《使徒行传》第二章所记载，当门徒聚集在马可楼时，上帝将他的律法写在他们心上。到了今天，我们拥有文字写成的律法，已有耶稣活出的典范和口里说出的教导。若你曾经接受耶稣住在心里，你就有圣灵住在里面，作为智慧和医治力量的根本源头。本书重点就是要帮助你与住在心中的圣灵互动，鼓励你邀请圣灵贴近内心需要关注的部分。然而，心中有圣灵并不会自然带来完美的平安喜乐，因为我们心中某些部分可能刚硬固执，拒绝顺服上帝的心意。在任何时刻，我们都可以选择是要与圣灵同行，还是走自己的路。值得感恩的是，在将自己充满烦扰的部分连结于内住的圣灵时，我们还是可以扮演积极主动的角色。我们邀请圣灵与我们时刻同在，见证圣灵的能力运行在其中。透过与上帝同工，我们能与内心难以驾驭、处于失序状态的部分成为朋友，并给予引导，迈向丰盛的生命。在约翰福音第15章第5节，其中说道：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你生命所有部分都能住在基督里，他也住在你里面。上帝给你决定权，邀请参与他在你生命中进行的工作。我们的任务是不要去相信自己的想法和感受，而是跟随圣灵的引导。当我们这样做，就能把心灵中最棘手、最具挑战的部分转化为最强大的盟友。人的行动加上神的保守，圣经中路德的故事告诉我们，神的保守可以与人的行动密切同工。在故事的开始，我们知道路德的丈夫过世，路德的婆婆拿俄米求上帝赐给媳妇一个新丈夫。除了祷告祈求之外，拿俄米也采取行动，他要路德与波阿斯的仆人一同捡拾麦穗。而波阿斯是一名与当地备受敬重的男性，到最后上帝亲自供应，路德和波阿斯结婚，拿俄米也歌颂上帝的信实。圣经中这个故事和许多其他圣经故事一样，都传达了一个概念，就是上帝经常使用人的行动来实现他的计划。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的《为内耗立界限》。下面我们来听这首赞美之泉的《我们呼求》。
主，我们同行在你面前，以祷告寻求你面。 转离所有的恶行，定义单单跟随你。
主，我们是属你的子民，就赐下父神的心，转向你父神，也要看见复兴。我们呼求你阿爸父，设立你宝座在这地，你闭着眼看错
我们今天从《为内耗立界限》这一本书看到第二章圣灵引导的自我，我们必须有圣灵的引导，我们才能够有智慧，也才能够知道如何回应生命当中的各种情绪和感受哦。好了，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点 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求你来掌管全地，愿你来怜悯医治这地，荣耀再次降临。